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带我们进到你至圣所当中，使我们得以见到你的容颜。主，求你敞开我们的心怀，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来敬拜，也可以安息在你里面，也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再一次得到激励，你使用我们，你帮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也恳切地祈求你施恩怜悯，求你亲自供应。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与等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这一次联合基督教会安排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起先我的这个时间是11月啊，那后来因为陈牧师有事，就把我改成今天。那后来呢，今天我要来教会的时候，我才想到，这么巧，去年呢，安排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是时间转的这一天啊。去年我来早了。我来找的时候呢，找了一个钟头，我说完了，是不是记错了？怎么没有半个人？只有讲员没有听众，怎么办啊？我在想，是不是已经被提了？看一看停车场都空的，我想被提，人走车不会走吧？后来才知道原来时间改了。今年又是这样啊，今年又改时间，主还没有来，主又多了一年的时间给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是不是已经按着神的吩咐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是不是在这一年神所给我们多出来充裕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结果子如果今天主来，我不晓得明年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还坐在这里但是我们要开始起来有行动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去分享神的爱，去分享神的爱。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四章，新约圣经嘛，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8节到第19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到第19节，我们都翻到，请一起来念，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这是耶稣基督他在40天禁食之后，他进到旷野，受到这个试探，他胜过了这个试探，出来传道，他进到这一个拉撒勒，在那边进到会堂当中，打开圣经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这是一个很有特别意义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他事工的一个序幕，一个宣告，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神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而且他用这个灵来膏我，给我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做什么呢？叫我去传好的消息给贫穷的人，差我来报告，来宣告被捆绑被掳的要得到释放，曾经瞎眼看不清楚看不见的今天要看见被压制的要得到自由，而且更重要的，他要报告神要开始与人恢复关系。所以他说要报告神悦纳人进入安息的年，喜年就是安息的年。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宣告的，他是和平之君他是和平之君，他来。为什么我们要分享？分享的意思不是去给别人你所没有的，分享是给你已经有的。那神给我们什么呢？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的灵，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灵，就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怎么能够重生，怎么能够进入到永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灵，就像耶稣在这里讲，神的灵降在我的身上是要做什么？要膏我去做一件事，就是去分享出去，把神的生命流露出去。所以呢，他用他的灵在我身上，用膏我，叫我出去传福音，叫我出去宣告，叫我出去医治，叫我出去安慰。 这是神他自己宣告我来的目的，这个目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因着爱，是因着爱。在约翰福音的3:16讲到神爱世人，对不对？所以差他的独生子来，把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为着神的爱，他托付着这个使命来。他来的过程当中，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开始去分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去分享，不是去压榨我们，不是去挤，不是去拿我们没有的东西，而是神已经给我们了，但是神要求已经有的要出去。因为神的生命是一个流露的生命，是一个必须要分享出去的生命，是不能隐藏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一个有爆炸性的，他要外延的生命，是有见证的生命。神的生命不是隐藏的，不是隐藏的。我们再来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22-56，这一段我就不念，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经文留着，我就一段一段的来分享哈。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之后，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让他成为一个爱的一个赎罪的祭跟使者。所以当他来了以后，打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神再一次可以悦纳人，人可以再一次恢复跟神亲密的关系。这是耶稣他来的一个重点啊！所以他为爱而来到人世间。神来到人，耶稣来到人世间之后，他开始服侍人，他开始彰显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使命，所以他就流露出爱的能力。这个爱是强大而且极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的第8:22-25，22-25这里讲到耶稣跟门徒上了船，结果这个船遇到风浪。这些门徒都是打鱼的，他们可是打鱼的专家，打鱼的专家应该知道那里的天气，那里的这个水的情况，但是却没有想到专家也会跌破眼镜啊！当他们出去了以后呢，却没有想到忽然之间来了的风暴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以至于那个水进来了，船就下沉了。下沉了以后，他们所依靠的维生的这一切就好像完全要消失了，他们就要灭命了。所以他们就大声喊叫，主救我。他们在喊叫的时候没有想到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睡觉。我们的主可以在风浪中睡觉，我们的主不是偷懒，他不是迟钝，他在风浪中睡觉代表什么？他是一位真有平安的主，真有平安的主。你的船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船可能是我们的健康，我们觉得我健康很好，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发现怎么癌症会是我，怎么出问题的是我。有的时候我们的船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觉得现在景气非常好，没有想到一下子掉到谷底去啊，我们的船好像进了水。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船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好像很美满，就没有想到忽然有一件问题冲击到我们的家庭，要濒临破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要遇到很多这些意外，而且很多是从自然界里面来的啊。我刚刚来美国的那一年啊，刚刚来到这里读书啊，结果有一天礼拜天的清晨啊，我住在哪一个地方，就砰好，就这摇摇晃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洛杉矶的这个大地震。我一来才2-3个礼拜就遇到这个大地震，但是因为在台湾摇惯了，所以无所谓啊。摇了一下呢，我翻个身继续睡。后来我听到人家大吵大叫大闹哈，我就跑出去，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还不赶快跑啊，大地震了，你不怕被压死啊？我说我们真的是习惯了，就翻个身继续睡。后来我几年之后搬到旧金山去啊，在不到一个月旧金山又大地震啊，真是所到之处啊天摇地动啊啊，真的人就是感觉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灾害很猛烈。后来我看报纸，有一些老太太们，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他们就是躲在家里面养老。结果这个地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墙摇晃，那个书桌摇晃，然后那个画都倒下来，书架倒下来，他到处躲，躲不到的地方，行动不方便，那个轮椅又不晓得往哪里推，吓都吓死了。地震完了之后啊，他不敢住在家里，住在家里随时感觉好像要被压垮，他们必须要搬出去，搬到外面，宁可在花园里面搭个帐篷住。 不敢进到屋子里面，一进到屋子里面全身颤抖，人怕自然惊。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当耶稣醒过来的时候，吩咐风跟海都平静了。耶稣是自然界创造宇宙的主，所以他不会被他所创造的自然夺走他的主权，他的生命。所以耶稣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他不怕，他不怕自然的灾害。耶稣是胜过自然灾害的主。我们再看第26节到42节，讲到有一群的鬼，这个乌鬼附在人的身，不愿意走，把这个人捆绑住。然后耶稣到了那个地方，耶稣爱那个人，耶稣看见这个被鬼所附的人真是辛苦，真是可怜，真是没有远景，真是悲哀，所以耶稣就帮助他。当耶稣吩咐这个邪灵离开的时候，这个邪灵就彻底的从这个人身上离开，而且那个数目非常的庞大啊，非常的庞大。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灵界的主，灵界的主啊。人怕自然灾害，人也怕鬼，对不对？很多的姐妹呢，她们平常就是很勇敢，到了晚上灯一关，很怕暗，很怕暗，很怕黑。啊，我以前还不是这么样认识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很好奇，想知道人的命运，我就去看很多算命的书，也去学很多算命的这些东西。奇怪，越算了越觉得恐惧，越算越觉得很害怕，而且算到后来呢，就是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人在床上觉得床底下有声音，翻个身呢就觉得后面有人在吹冷风。啊，奇怪，窗户全部关着的，怎么有一股风一直往我的脸上吹，毛骨就悚然起来。这是走到哪里就感觉背后有一对眼睛在看着我，啊，吓得不得了，常常失眠，啊，常常失眠。但是感谢主，当我依靠主以后，那个后面的那个邪恶的力量就完全不见了。我今天可以睡啊，而且师母常常说我睡得很沉啊，好像在打雷一样，哈哈啊。神他是有权柄有能力，他胜过灵界，啊，他胜过灵界，他是灵界的王，啊，所以怕自然灾害的人，你不用怕，神要拯救你。我们怕邪恶的势力，怕灵，怕鬼的，神要帮助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我们看到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43节到48节，啊，43到48节，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有一些的问题，啊，她有一些的问题，一直不断的在出血，在出血，血代表人的生命。你每一天看到你的生命衰微下去，每一天看到你的生命在流失，你感觉你越来越虚弱，你想要停止，你想要刚强，但是你没有办法。你看到你的生命一直在凋残下去，他也不是不尽力，他尽了人所有一切的力量，花钱找医生，这个医生不行，再花钱，甚至借钱，而且圣经讲他一切养生的全部花光了，12年的时间。人生有多少个12年？人生没有几个12年啊！从你20几岁开始，12年翻几番，你就退休了，就退休了。他花了12年，把一切养生的全部用尽，再也没有钱找医生了，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帮得了，而且继续他的生命在消沉当中，啊，他的病没有治，没有治，他是极其的绝望。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耶稣来到他的那个村庄，他听说耶稣会帮助人，他就涌上前去，但是好多的人拦阻他，他就不管了，我非得要耶稣不可，他就拼命的要耶稣，他就往前要抓耶稣，好不容易他靠近了耶稣，正要抓耶稣，又被人家挤开了，没有摸到耶稣。他只有一个单纯的意念，只要靠近主就必得救，只要得到耶稣就解决一切，啊，但是没有得到耶稣，他只摸到耶稣的衣服，耶稣马上感觉有能力出去，他就停下来说：“谁摸我？谁摸我？”门徒说：“耶稣啊，你在开玩笑！所有的人都挤来挤去，哪里是用摸的？简直是快压扁了，哪里是用摸的而已？”他说：“不对，所有的人靠近我，只是他们的肉体，唯有一个人，他用他的信心，用他的信心来亲近我，来触摸我。”后来，这个女人把这个问题讲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他讲出来的时候，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的走，你平安的走，因为他的病完全好了。”我们人怕病，人怕生病，人怕生病。 疾病来的时候，人的意志就消沉下去了，消沉下去了。我的母亲本来啊，当我回来的时候生老三，她要来看我们，但是呢，正要来之前的两天，坐骨神经忽然之间发生问题，就痛起来，整个人站不住啊。后来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了十几天，一直都还没有好。在这一段时间，我不断打电话，不断打电话，我就看到她本来是一个很意志力很刚强的一个妇女，一个女性，她一直支撑着我们这一家里面啊所有的啊种种的需要。啊、但是当她身体有这个病痛，不断的来，那个痛不断的侵蚀她，十几天的时间，我看到她整个人好像跌到谷底，她的所有的意志力都破碎了，都破碎了，真的好像是活不下去了。我们知道那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痛，但是那个痛不断不断就可以把一个人摧残掉。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医治的神，他有能力，他医治人的病。当你遇见耶稣是用你的心，用你的信，当你靠近他的时候，他不能不怜悯你，他不能不爱你，他不能不解决你的问题，他的能力一定要出去，他出去就要解决问题。所以耶稣基督他可以医治人的病。最后我们再来看，当他医好了这个病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埃鲁，他的女儿死了，他的女儿死了。当他去求耶稣医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只是病很重，但是耶稣知道了以后，人说不用了，死了，死了。人怕生老病最后一关就是死，死的时候为什么大哭？因为我们觉得是永别了，永别了，就是只有去回不来了。所以呢，盖棺论定啊，就天人永别了，所以大哭，因为呢，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了。棺材一盖，人的脸就见不到，心也就跟着埋着。但是死在耶稣的面前也不算一回事。我们的耶稣来到他的家，啊，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唤他，圣经讲灵魂就回来了，这个女儿就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呢，可以吃东西，好像一个正常。所以我们的耶稣他可以胜过自然整个所有天地宇宙一切的创造，所有的灾害，他也可以胜过许多灵界里面的捆绑啊。耶稣基督又可以医治人身上的病，甚至到绝症啊。我想这个妇女出血或许是一种癌，或许是子宫癌，或是什么癌，不断的医不好啊，因为已经是一种绝症。但是耶稣能够医治他，甚至连人死了主都能够把他救起来，救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耶稣他为爱而来，而且在他的爱当中有极大的权柄跟能力。这个能力发出来的时候，人一生当中所怕的这四件事都得到解决。人所怕的无非就是这四个：人怕自然界的灾害，啊，现在中国怕很多的洪水，很多的地方怕地震，在欧洲很多的人怕天上那个被那个欧洲那上面的那个空气臭氧层破了，陈牧师说是臭氧层啊破了，得到皮肤癌。那我亲自认识一个啊美国去的宣教士，他就是在西班牙得到皮肤癌回来医治啊。他说因为阳光曝晒，整个脸开始起水泡，后来不晓得什么样，这个水泡一直不会好，就一直溃烂，一直溃烂，怎么弄都不好。后来一检查，皮肤已经长癌了，皮肤上面的细胞已经发生病变了。所以人怕自然的灾害，怕自然的灾害。台湾现在在怕台风一来，这些房子什么通通冲掉了，通通冲掉了。但是我们的主是在自然界当中掌王权的神，神又帮助我们胜过邪恶的势力，那胜过我们肉体里面本身的软弱，甚至胜过我们最后肉体灵魂的终结死亡。神是这样有权柄的能力的主，更重要的，神能够胜过我们的罪。这一切的捆绑是从罪来的啊，自然界会有这一切的问题，是因为人犯罪，人受咒诅，人所管理的地也受咒诅，邪恶的势力也因为人软弱，他就进到这个世界来统治。病也是因为环境的污染，人的细胞里面产生问题，甚至死亡也是因着罪来的。耶稣来的时候，他解决罪的问题，他就解决了这一切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西班牙，我带着我们当地的同工，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北方的工业的大城市，叫做比尔堡，那一个地方去布道。我们在那个地方布道，白天我们就出去发福音单张，我们分三个组，十个人分三个组，然后把那个城市划分三个区，然后呢花一整天的时间，白天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探访当地中国人，把每一条街都走遍，每一个中餐馆都走遍，每一个摊位看到的中国人都邀了。然后晚上啊，傍晚五点到七点钟餐馆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举行布道会。然后所以呢，在那一天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下午布道的时候我就分享这一篇信息。当我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下面有三十多个人在听，当我呼召的时候，几乎全部的人通通觉知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实在需要这个主。然后在觉知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我看到有一个先生哈，他非常的专注在听，专注在听。听完了以后呢，大家就很开心，在那边交谈吃东西，他也不吃，他就一直要找我谈啊，一直要找我谈。那因为我带着同工，我就很忙碌，要预备其他的事。他每一次来找我，我就找另外一个同工把他交出去。后来谈一谈，好像谈不拢，又来找我，我又找另外一个同工把他推出去啊。后来呢？到七点钟我们再出去探访，我们再出去探访，七点到半夜十二点一点我们继续出去探访啊。然后呢我们就分组了以后我们就出去了，分三个组。到了十二点钟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人带行动电话，我们的行动电话响了，另外一组的同工就打电话来说，高牧师啊，他说你们还在传福音啊，赶快回到旅馆来吧啊。我说什么事呢？他说啊，有一个先生他在等你啊，他在等你。从下午听完到以后，他就跟着我们这一组，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也不走，他也不吃，他就跟着我们。我们去传福音发单张，他也在旁边看，他就一直跟一直跟，现在已经跟回到旅馆来了。我们十点钟就回来了，现在已经十二点了，他等你两个多钟头了啊。后来我一点钟才回去，他还在等了三个钟头。他说他一定要跟你谈啊，一定要跟你谈。那我就想，哇，那一定是很大的问题。我就跟他回到旅馆去，我就把他从房间带出来，带到我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我就跟他谈。我已经非常疲倦，很劳累，但是他一直跟我谈的时候，他就说啊，因为他娶了西班牙的一个太太，然后这个太太呢，因为听不懂中文，疑心病又重，所以呢，常常怀疑他，所以为了这个太太，他所有的朋友都渐渐的消失掉了。他每一次跟朋友打电话，他的太太就干预他。他跟别人交谈，他到外面跟朋友啊出去啊，太太就不舒服，就为了这个太太，非常的嫉妒啊，非常嫉妒。他所有的朋友几乎全部统统切断，他没有朋友啊。我说这很简单啊，那你只是鼓励他拿来信耶稣来帮助他，让心理可以改变啊。他说还不止这样，他说太太决定要跟他离婚啊，要跟他离婚，而且呢，在九月。啊，就九月法院就要宣判了，不但要求离婚，而且还要求他的一个九岁大的女儿啊，不准他去探望他的女儿啊，不准他去探望他的女儿啊。我就想，哎，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哈。那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就开始前因后果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很多。他说他怎么痛苦啦，他工作啦，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总是觉得他没有把真的话讲出来。我听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才听不下去了。我说弟兄啊，你等我等三个多钟头，你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跟着我们，你到底要什么？你勇敢一点，你靠近我，你把你真正的问题讲出来好不好？我就鼓励他靠近一点，我也靠近他一点，然后呢他再靠近我一点，我再靠近他，我就拍拍他肩膀，我说你放心，只有你跟我还有耶稣在我当中，你讲出来吧。他后来就颤颤抖抖的就告诉我说，牧师啊，我真正的问题是，然后就把他就讲讲讲。他说：“牧师啊，我得到艾滋病了。”哇！我一听艾滋病，我就开始往后一退。我的心里说：“主啊，我现在需要是我勇敢一点了。”我就开始注意他的手，他从进门里面开始摸过的东西，我都开始感觉是浑身不自在了。我说：“主啊，这是世纪之毒啊，在我的眼前，在我的房间这么靠近啊。”后来他就讲，因为他的家庭不幸福，他非常的苦闷，又没有朋友，他开始去找妓女。找妓女之后，他染上了艾滋病，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了，甚至他的妻子也离开他，而且要向法院申请，不准许 他碰自己的女儿，他已经被宣告，被医生宣告死刑，被他的同事宣告死刑，被他的妻子宣告死刑，他是一个活着完全绝望的人。然后他就紧紧地抓住我，他说：牧师啊，你下午讲的那个耶稣，你讲的那个福音到底对我有没有效？他能救我吗？你说他胜过自然界，你说他胜过灵界，你说他胜过病，甚至胜过死亡，你说那个耶稣能救我吗？我还越听到爱之病，你会按手祷告可以好，所以我没有这个把握，不敢跟他讲，我不晓得怎么讲，我就看着他，我就看着他，我的心里为他感觉难过。你可以想想他，这是一个走不出来的人，他被罪捆绑，他陷进去，他走不出来，他尽力也是没有用，所有人都要离开他。我不晓得我能够给他什么承诺，我知道神的话是真的。我就告诉他：弟兄，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耶稣他爱你，耶稣他爱你，他不会让你绝望，他不会让你绝望。神的灵感动我，我就越紧紧地把他抱在我怀里，抱在我怀里，他哭了。我想他不晓得多久没有人靠近他，但是耶稣真的愿意。我自己也过世，一点都不怕，因为相信神的爱，我负责这一切的问题，来解决这一切。神要帮助他，然后他就得到盼望。他没有再追问我说我能不能得医治，而是他告诉我，这样就够了，耶稣爱我就够了。后来同工们为他祷告，这些同工们都是第一次出去布道。第一次去就出去布道，就遇到这个事，哎呀，他们担心得不得了。后来到送别的时候，这个弟兄他已经觉知信主了，他一直跟着我们。他说耶稣帮助他，他愿意跟随主，他舍不得我们离开他。他的生命当中才刚刚出现亮光，我们要离开他，他舍不得。当他送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他就送到火车站，一个一个弟兄跟他拥抱，每个同。在我们的眼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世纪之多，我们看到一个神所爱、神所怜悯、神所爱的一个人。神真的爱他。他跟我讲一个更神奇的见证，他说3年前他感染到这个艾滋病以后，肺部就受很严重的损伤，后来他整个人不能呼吸，就窒息，肺就积水，那个水进到肺里面出不来，自己淹死自己，知道很可怕。是快要窒息之前，他送到医院去，管子插进去抽这个水，他才能够继续呼吸。继续呼吸，他已经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所有的人离开他，他可能觉得很快他就要走了。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年。我说但是3年了，你还在这里，你怎么搞的呢？他说因为有一个福建来的基督徒，有一个福建来的弟兄，以前跟他在餐馆是同事，是同事。所有人离开他的时候，只有这个福建的弟兄单单纯纯的去探望他，到医院去看他，牵着他，把他带出来，带他到海边跟他聊天，跟他。他说，他说不出来。他说从这一位弟兄去探望他的那一刻，那一天开始，他感觉有一种力量进到他的身体，这个力量进来。让他站起来，胜过这个病，慢慢增加抵抗力，把这个病压下去。他说今天我可以正常的起来走动，甚至呢高兴的时候还可以跑两步。他说很奇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从这个弟兄来看，只有他愿意陪着我，当他用爱心来对待我的时候，我竟然奄奄一息的病人可以在沙滩上面跟他走2个钟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出去服事的时候，你不是去拿你没有的东西，你不要小看神的灵在你身上的能力，你不要轻看这个流露出去的爱，没有什么，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是有一种能力，这个爱的能力是有医治的权柄在里面的， 这个弟兄他也不晓得他所做的是什么，是何等的奇妙。当他用耶稣基督的爱出去探望他，流露跟他谈话，牵着他的手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的爱透过他，这个灵进了他的生命，给人有起死回生的一个盼望。这个爱在这有医治的，如果你愿意求主感动你，开始出去，让神已经在你身上的灵去分享出去，发出这个医治的能力，你要亲眼看见有许多的人就在你的面前很神奇的因着这个爱。不是我们有什么恩赐，不是我们装备了什么，不是有什么学位，乃是我们就是单纯的真正用神的爱。你那个爱出去的时候，那个力量也会跟着出去，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那个爱带着能力出去，就产生医治的果效。这个启示给我一个很，这个见证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让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身上有神很神圣的一个托付，有很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恩典与能力在你身上。如果你出去分享，你会开始发现不一样，你会开始发现神在你身上的价值不同。只要你愿意出去，你愿意出去，但是这个爱要付出，付出的时候你要牺牲，要付出代价。为什么？因为魔鬼撒旦不愿意你成就神的计划，魔鬼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得救。神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魔鬼是不愿意一个人得救，两个是完全的敌对。撒旦 Satan 就是 against， 绝对的抵挡神。所以当我们要出去付出的时候，撒旦要用种种的方法拦阻你，让你不敢动，不敢动，让你做不出来，让你没有那种感动去分享。他要拦阻你，他要捆绑你。我就想起纯叶跟这个张梅，因为我刚刚看到他穿红衣服啊，他去西班牙短宣的时候也是穿这一个衣服，我记起来了。他跟我们一起回到西班牙去短宣，他第一次出去短宣，陈牧师特别这个交代我说，他们两个还很这个经验很不够啊，你要照顾他们啊，不要把他们压垮了，不要吓死他们啊。后来我带他们出去啊，带他们出去，结果我们到的那一天，圣诞节下午到晚上就开始圣诞晚会，哇，他们跳灵鼓舞，好高兴啊。然后整个教会因为好久没有看到我们回去了，他们很高兴，很开心。那个圣诞节的晚上呢，我们就很开心，在那边聚会，100多个人在那边唱诗赞美。隔天我们就开始马不停蹄不断地出去布道了。我们就坐火车到了一个小城镇，到一个小城镇开始我们预备晚上要聚会啊。结果我们到了那个小城镇之后呢，我们就接到电话了，师母打电话来，他说要为我们祷告。我说什么事呢？他说因为两个小孩，我们出发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好好的吃睡休息啊，经过时差又经过感染，他们两个都倒下去了啊，倒下去了，而且发高烧，发到40度、41度，已经送到医院去急救了。那他就说马上为他们祷告。哇，我那个时候一出去心里急得不得了，一直在想我的家里怎么办，家里怎么办，我恨不得能的话马上回头买一张车票就奔回家去看看他们。但是呢，最后一班火车的时间已经过了，能就要等到明天早上。我想反正也走不了了，被锁在这里了，只好用祷告，不断的祷告，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我们祷告之后过了不久，开始要聚会了，开始要聚会，到了半夜啊，我们到12点多、1点多要聚会之前，大家在唱诗歌，唱诗歌，唱诗歌的时候电话又响了啊，我就很紧张，赶快把电话拿起来，又是师母打来啊，师母就跟我讲，我就问说孩子怎么样，他说孩子暂时还可以，现在又出了另外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呢，我们教会有4位老太太在闹区走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有几个匪徒来把他们推倒在地，而且打了一顿，抢走他们的钱。现在有老太太已经手已经脱臼了，骨折了，已经送到医院去了。哇，我一听他就需要马上带到，马上带到，我的心就往下沉。哇，怎么压力这么大，赶快为这些老太太祷告。而且他说他又补上去一句，他说有一个弟兄他去帮助这些老太太的时候啊，他开车去载这些老太太去送他们到医院，而且去找这些遗失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是我们半年前为他赶鬼把他带出来的这个弟兄，他已经半年来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当他出去帮助这个老太太的时候，他在开车开到一半，忽然之间这个邪灵压下来，他在这个汽车上面开到一半开不下去了，又被鬼压了，又被鬼压了。哇，我们一下就感到这个邪恶的势力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我们放下电话以后，他们每昼夜他们就进食，就祷告，我们也在那边祷告，为着孩子祷告，师母也祷告，因为师母也生病了，然后呢也为着老太太祷告，因为我完全不晓得状况如何，也为这个弟兄祷告，因为他已经从魔鬼撒旦的捆绑当中出来半年了，怎么忽然之间撒旦又来压他。后来等到我们唱完诗歌开始要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正要讲到，电话又响了，我听到这个电话真是怕得不得了，不敢再接这个电话了啊。后来他们一接说，高牧师，师母要找你啊。我说什么回事，我就把电话一接，师母说赶快祷告，我说什么回事，他说另外马德里的一个同工啊，一个姐妹他们是在做餐馆的啊，他们刚刚有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才二十几天啊，这个小女婴啊，她在家里面呢啊，摇摇这个小女婴，摇摇摇，然后看这个小女婴睡得很甜，喂饱了就把她放着，她盖好棉被，她想反正她睡呢，陪着她睡也是睡，干脆我就出去到餐馆帮一下嘛，她就出去两个钟头啊，这个婴儿就放在家里，门一锁就出去了，两个钟头一回来，门一打开，看到这个棉被是盖在头上的，然后一翻开，这个脸色紫的，这个婴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她摇也摇不醒，急得不得了，马上叫先生便关起门来叫那个救护车来，现在他说正在马路上要急救，请你们马上祷告。我那个时候当时整个人就崩溃掉了，我说我们宣布今天聚会停止，全部祷告，我们马上祷告。在半夜，在另外一个城镇，大概离马德里是有120几公里的地方，我们就迫切在那里祷告，哇，在那里祷告祷告，我们真是心里觉得恐惧不安，觉得那个昨天晚上还在那边圣诞节欢喜快乐，今天马上被压到好像几乎下到阴间了，我真是恐惧，真是战惊，真是觉得魔鬼撒旦的那个势力好像就是示威一样，你回来了，好，你要服侍神啊，你要流露神的爱，我就把你赶回去，我让你不得好死，让你不敢来，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慢慢觉得那个压力很大，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把那个压力突破突破突破，赶走。后来神的灵就浇灌下来，大家都哭了。在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也哭，我就看到一个意象，我就看到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从这个西班牙的这些华人当中，从最老的这个老太太到最小的出生的婴儿，还没有满月的婴儿，我就喊了一句，主啊，我们都需要你，神，你的孩子们需要你，从我们当中最老的到最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我们不能没有你，主啊，你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我们。当我们从心里发出这样子的话，再来就是一片安详的安静，我们看到神的灵降下来，神的平安高远天国。好，接下来这几个我们要去聚会的这个场所，这边弟兄祷告，那边姐妹祷告，一个一个哭了，他们哭了，他们也认罪了。认什么罪？因为在我们去之前，他们已经有半年没有聚会了。这半年为什么不聚会？因为有两家人在彼此争斗，然后争斗之后呢，闹了意见，我不去你也不去，他们就把聚会停掉了。他们在那边认罪悔改，他们说我们亏欠了罪，我们再一次回到神面前，所以他们合一拥抱，彼此宽恕，再一次开始恢复聚会。我们就守圣餐，感谢主。后来孩子的病也好了，老太太们他们也好了，他们更爱主。后来我们回到马德里，那个弟兄身上的邪灵彻底把他赶走了，那个婴儿呢，他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相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接了他们。所以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压力，许多的攻击，许多的搅扰。我就回想，当我们第一次到西班牙全家去的时候，当时教会还在开荒，没有教会，没有什么会友。我们住在一个四流的旅馆。张美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可以住到四星级的旅馆了。我们当时是住在没有新的，是四流的风化区的外面，那个从旅馆的上头往下一看，下面就是同性恋吸毒帮派打架妓女在前面走来走去，全家挤在3公尺平方的一个地方。我忽然发现美国的房子实在是很宽大，少少的几个人住2000尺3000尺， 我们全家挤在三公尺平方，啊，一个床，一个小小的桌子，一个浴室，就这样子，而且没有空。那个时候西班牙，我们去听了、看了、听说，听说看了，后来看了报道才知道，我们去的时候是打破80年最高温的记录，啊，到了41度、42度的高度，而且我们住在顶楼，上面就是阳台，那阳光一晒，我们住在里面，烘的热的要命。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住不了，我们出去的，走了15分钟，我的儿子就已经中暑倒下去了，赶快把他抱回来，用水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师母已经怀孕6个月，我们的老婆怀孕6个月，然后呢，在那里面没有电话，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在那么小的一个房间，然后师母，我们吃天天跟那里的中国人的工人一起吃饭。他们吃得很差，我们真的感受到真是可怜，天天吃那个菜根，然后吃猪肉吃不起，吃那个猪皮，啊，猪皮，然后我们也跟着他吃，小孩也吃猪皮，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很喜欢吃皮，啊，人家都不吃皮了，他们也吃鸡皮、猪皮，什么都吃，吃惯了，啊，后来师母也吃，但是天天拉肚子，我们真怕他流产，休息也不够，环境也那么差，师母就流着泪，他说：“我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前面好像根本开不了，开不了任何的施工，根本打不开，没有一个人，没有电话，我们就关在这个风化区，半夜又不能睡觉，半夜下面就吵吵闹闹，啊，吵吵闹闹，白天热得不得了，好像蒸笼一样，然后晚上他睡了以后，他问我说为什么要来，我就安慰他，我没话跟他讲，后来孩子也睡了，浑身大汗，师母也睡了，都累垮了，倒在那里，我一个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想尽办法。啊，想尽办法帮室温减下来，减不下来。啊，我泼水啊，我拖地板啊，我怎么样，怎么弄，怎么弄？我就跪在那里，我就祷告。我心里觉得很难过，我说主啊，蒙召的是我，受苦的应该是我，为什么他们跟着我受苦？因为他们跟我受苦，需要他们也陪着我受苦。蒙召的是我啊，他们是无辜的。我就跪在那里祷告，人就感动了。他问我说：“你爱我胜过你的妻子、儿子吗？”接下来我还没有回答，主就补了一句：“他说，我连我独生的儿子都为你舍了，你让你的妻子、儿子为我而活。”你的了，说好，好，就让我们全家为主而活。后来就安慰师母，鼓励他，鼓励他，帮助他，感谢主。后来神也大大使用他，大大使用他。后来他也在西班牙的服事当中起来牧会，安慰成为的生活有稳定的薪水，稳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就完全过着没有薪水。有多少就是多少。后来我们1997年1月份在马德里那个地方，我们的教会因为人家不让我们用，赶出去了。神的儿女在马路上流浪，找不到聚会的场所，勉勉强强邀大家到我们租的房子里面来聚会。我们那个房子10几个人站进去都已经没有地方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会有已经有30个人，30个人挤进去根本不能坐，大家都是站着，都是站着，有人站在厕所，有人站在餐厅，我都不晓得我讲台该设在哪里，啊，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去分享。试了一两次实在没办法，后来又租餐厅，租了餐厅借用了以后，那个餐厅老板又不高兴，使脸色。弟兄姐妹说，我们到那里聚会实在心里不平安，难道我们要露天在街头流浪吗？后来我们祷告，祷告，神就感动我们，建堂，啊，我们就建堂。怎么可能？刚刚拓荒的教会马上就要建堂，弟兄姐妹吓得不得了，建堂要花多少钱啊？后来我们祷告祷告，神就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爱教会的心，啊，爱教会的心，我们就说好，既然要推动建堂，我就把我们1997年1月份我们全家的生活费捐出来，我们所有的薪水捐出来做建堂的第一笔资金。后来弟兄姐妹受感动，在一个主日当中，在一个主日当中，神的灵运行。虽然大家当时都很多人是打工，有的人生活 不一定很稳定，但是他们都尽心摆上，他们填了他们的认捐卡，全部收回来，一个主日有10000美金，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推动这个建堂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灵性改变。虽然我们不够，我们不晓得我们奉献出去了以后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但是神感动就是不够，奉献了以后，感谢主，神也让我们饿死了。从西班牙还带了好几磅回来啊。之后呢，啊，建堂开始累积基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建起来，还得去租，我们就到处跑，到处问，到处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西班牙教会，他愿意接我们。当我带着师母跟孩子去探望这个牧师，跟他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书房谈谈谈，孩子吵来吵去，师母就带他出去。出去以后，师母进来跟我们听一下，我们抬手马上又出去照顾孩子，又不行，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我就听到嘣一声，哇！后来那个西班牙牧师的女儿跑进来说：“爸爸，有东西打破了。”他爸爸说：“打破没关系，扫一扫。”他的女儿脸色很难看，他说：“爸爸，是很贵的。”哇！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我儿子在那边玩。我儿子太天真了，他说那个雕像好漂亮啊，他要摸一摸，他要看一看，他想要拿下来，结果一推，那个西班牙的这个名产啊，名产是他们的那个全世界有名的 collection 的那一种瓷器的那个雕塑，而且是特大号的那一种，他这一推下来了，那个是一个女士骑着马，那个马头都不晓得跑去哪里了，那个女士也断头断脚了。我一看完了，我不晓得多贵哈，我觉得这种瓷器的东西再贵嘛，大概100-200块算了啊，我不晓得多贵，我真的不知道。我当下把儿子带过来，我就说没事没关系，我一定赔，我觉得我们非赔不可，不赔教会住不起了，不借了，非赔不可。后来那天把孩子带过来是礼拜六，后来我们就马上跑到市中心，到那个专门卖那个店里面去找。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小小的，一看400块美金，再大一点点的600块，我心里想哪一个那么大，我不晓得要到哪里看，我就一直问他，把那个开的了给我看。后来带我到楼下特别的地方，打开那个橱窗一看，25万CD，25万CD，又是我们一个月的薪水，是2000美金，2000美金。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心就往下掉，我就看着我的孩子说：“从今以后，你没有汉堡吃了。”你没有肉，你就天天给我吃饭吃菜，是吧？师母呢心里很气很气，我说算了，你打死他也生不出这个钱，想办法就是把这个钱还了。那一天我走在这个街上，我整个心整个脑海飘来飘去，就想25万CD能买多少东西，能买几套西装，如果这25万CD做多少事，要多少的东西都有了，多好的都有了，就这样轻轻的一推，哇，这一推真是太值钱了，啊，太值钱了。在最艰困的时候，然后你看着他，他那么无辜，他才4岁多，他懂什么？是好玩啊，啊，实在是很幽默。后来到了晚上，礼拜六晚上，当我打开圣经开始预备信息的时候，一段的经文。玛利亚打破玉瓶，这个玉瓶值30两银子，是等于一年的工资。我当时就受感动，礼拜天我就讲这一篇信息，我讲这一篇信息讲过10几次，从来没有像那一次那样感同身受。玛利亚真的这样嘣打破了，所有的人说：“哎呀，可惜一年的工资不见了啊！”我想一想，我才一个月而已，我都已经快要精神崩溃了，他是1年12倍，他一点都没有舍不得，破就破了，我只要把这一切拿来涂抹在我所爱的身上。哇，忽然之间发现，哎呀，主啊，我的心那么小，我爱你的心那么有限，人家多我12倍，眉头一皱都不皱，我的心都快碎掉了。再一次看见更爱主， 更爱我们的主，更爱我们的主，我们就把这笔钱当作奉献，奉献出去，感谢主，感谢主。神用了，神用了那个礼拜堂机会，让我们的人数一直增多。前一阵子，师母在西班牙，我们的老二生下来几个月，大概一岁多，刚刚学会走路，就摇摇晃晃，摇摇晃晃，走来走去，撞来撞去。师母在厨房里面煮东西，因为那个炉台已经很旧了，上面的铁丝弯弯的，那个锅放在那个铁丝上面，煮完了以后呢，那个铁丝啊，那个锅会自动移位的，啊，常常煎一个蛋，一转身那个蛋就掉到地上去了，我就觉得不晓得怎么办哈，啊，这不在美国怎么会这样呢？到西班牙住在那么，因为我们要为了要寻找那些中国人，就住在比较贫穷的地方，贫民区，啊，住在贫民区。后来有一天我在书房读书灵修的时候，就听到厨房里面大叫一声，我说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冲过去，看到一锅水整个从炉台上面倒下来，而且倒下来呢就浇在师母的这个脚上面，因为她在煮菜，水刚刚烧开，女儿跑进去在那边转，后来那个炉台水一滑下来，水一滚，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滑下来，砰一声，她就急着要抱住小孩，就不管那个水了，先把孩子保护住再说，孩子一抱，那个水就整个从他的腿到脚淋下去了，而且他穿着长裤，那个裤子全部是冒着白烟，好像煮菜来的时候那个脚，你看，啊，光明的头，啊，哎呀，我一看紧张得不得了，赶快他说检查孩子都没有问题以后，他才想起来我的脚在痛，后来我们把他的那个衣服弄开来，才看到整片脚都，那个腿到脚全部都肿起来，起了水泡，我说哇，这很好，这就很好，至少几个礼拜你不能动了，我们马上打电话好代表请好多人为我们祷告，到了晚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有师母说很痛，就为他祷告，为他安息，为他祷告，师母就开玩笑，他说以前呢你到苏二去开的盲肠现在有15公分的一个疤啊，这是你宣教的记号，我还没有，啊，所以神就给我一个记号，现在在脚上面不错，啊，那我一定听了这个真的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启示录当门徒看到复活的主，他马上认出那是被杀的羔羊，从哪里看出来？从那个钉痕，从那个枪上，钉痕跟枪上，耶稣死里复活应该是完美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留下那个不完美的记号？他可以让那个钉痕完全不见，对不对？可以让那个创伤完全平复，他可以完整的荣耀的复活，毫发无伤，是耶稣还留下那个记号，那个记号是爱的记号，从那个记号我们认出谁爱我们，谁爱我们，最感谢主啊！当师母的身上留下这个记号，他说是一个宣教的记号，他在提醒我们主是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这样子再爱出去，再爱出去，这一次我们回来，老三已经快要生产了，师母就回来了以后呢，我师母先回来3个月，我继续单独在那边服侍了之后呢，啊，回来了以后啊，就开始打点啦，啊，要生孩子啦，啊，这些车子呢也都过期了，要去注册啦，要缴费啦，保险啦，什么通通弄了。后来啊，要送师母到医院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本来有好几个耳抗，他有2-3个，我有2-3个。每一个耳抗都慢慢的钱用光就关掉了，剩下最后我们家只剩下唯一的一个耳抗啊，一个耳抗，那我就跟师母讲要生孩子了，我们所有的存款只剩下1000块，我说这个保险到底 cover 多少，我们还要不要付，啊，师母很爽快地跟我回答不用担心啊，我从来不担心这个啊，够的啦，当然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就想起来，每一次我们开花完了，建立教会以后，我们交出去了，我们就是一分一毫都不带，新的人去交接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存款，他们拿去了，我们无所谓，我们要再去开花，我们不愿意为自己留下什么。我们想到耶稣，他因为为了我们的缘故，本来是丰富的，最后成为贫穷，
主耶稣生下来就生在马槽，感谢主，我三个孩子还没有一个生在马槽。神还是有很大的恩典。如果神的贫穷成为我们的丰富，神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有许多的人可以因着我们的摆上和丰富，我说主啊，让我们继续穷下去，我们也会丰富，我们也感谢丰富。感谢主，真的师母回来坐月子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就非常的爱我们，天天、天天来照顾我们，来喂养，来供应我们。师母过瘾，很过意不去。她说为了她坐月子，已经牺牲了三十几只鸡了，为她舍身了、为她舍命了、吃的都很，心里很过意不去。然后呢，我的妹妹从北加州来探望我，她看得很惊讶，她说奇怪了。哥哥，你们是有什么魅力啊？你们常年在外，回来这么短短时间，这些人凭什么这么爱你？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照顾你？到底你们跟他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我说没有，神兴起他们也爱，也爱。感谢主，你倒出去，神再倒进来；你舍出去，神再补给。因着弟兄姐妹的爱，我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爱，你付出去之后有成果，有成果的啊。当我在西班牙这两年半的时间里面啊，我感谢主。上一次我做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她把她的钱借出去到高利贷，这些人都拿去赌博，所以她为了要讨这些债，天天的上赌场去看人家赢了钱就马上去讨钱、后来呢，我跟她讲要受洗要信主，她就流泪，她说我不能，我不能，我一受洗，我不能再到赌场，我就等于破产了，我就等于破产了，我非得去。所以最后打了个商量，他说牧师能不能再给我一年，一年我把赌债拿回来以后我再受洗。我就看着他，我说姐妹啊，我不晓得神能不能再给你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当中你要从魔鬼的手中把钱财拿回来，但是撒旦要从神的国度把你的生命，我不晓得你能不能胜过他。他就跟我讲，不单单是他，他说好几个这种太太跟他一样，天天都得上赌场去讨债。我跟他讲，我只能告诉你，你要耶稣帮助，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你有耶稣，这些钱就当作被偷被抢，算了，重新来过。耶稣比这个好的更多，比这个好的更好。后来他听了我的劝，我们受洗的时候，他真的勇敢走到前面来接受敬礼。后来他真的再也没有到赌场去，家里很穷困，所以他只好呢去买一大把花，自己包装了以后，晚上就去走四五个钟头，走十几公里，一间餐厅到处走，卖花，就这样子维生。我看到他说他再也没有去赌场，我说那十几万美金，他说算了，神给我的更多更好，更多更好。神祝福他的三个孩子长大起来，这个孩子一个在葡萄牙开了店赚了钱，另外两个孩子在马德里开了礼品店也赚了钱。感谢主，我去看他们开的那个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聚会的这个场所这么大，礼品店这么大的礼品店，短短的两年之中，神让他从最黑暗的地方上来，从卖花一直到三个店的老板，很奇妙，两年之间。后来呢，在西班牙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个华人，有一个女人被分尸了，是中国人。这个怎么分尸？是从头劈到脚，分成两半，然后装在大的行李箱，一个呢托运到了葡萄牙，一个送到西班牙的南部海边。后来被警方找出来，两个都找出来，一拼是同一个人。这个人的背景一查，就是天天上赌场去要债的人，就是那个姐妹的另外一个同伴。真的，如果没有赌，今天我不晓得分尸的是谁，神就从这个鬼门关把人救回来，出死入生。另外一个姐妹刚刚从中国来，第一天到正好遇见我，我就跟她传福音。第一天她一下到马德里就传福音，之后过了一个月她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注意到，原来她出国的时候已经怀孕九个月了。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来这里办居留，人家跟我说 叫15000人民币，我已经给了他8000块，出来了以后他要我全部的钱，本来是说办好了拘留才给后面的钱，现在他要我全部的钱才帮我办，而且办还不保证会有拘留，所以我现在已经跟那个人脱离了，我现在已经举目无亲，又没有拘留，又没有保险，又不会讲西班牙话，又不知道医院在哪里。他说，牧师啊，我现在肚子很大，感觉孩子随时都要来，能不能帮助我？我就马上叫教会的弟兄姐妹带他到医院，到红十字会的医院去检查，啊，去预约，啊，然后呢，然后他说我没有住的地方，后来弟兄姐妹大家帮他找住的地方。到了隔一天的晚上，他打电话来，我说，姐妹啊，住的地方找到了没有？他说，牧师，我不是跟你讲这个事。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医院。说怎么回事？在医院？说已经生了。啊，我的心吓一跳。还好，24小时以前，24小时，他找到了耶稣，耶稣救他。要不然，可能他今天要在马路上面等他。他可能在哪里等他？是不是孩子能活？他是不是能活？我不知道。21世纪的今天，在最欧洲，在最发达的西欧，竟然在上演着中华民族同胞的处一处最悲剧。神的爱能不出去吗？神的爱能不给他们吗？感谢主，马德里教会从十几个人开始，到后来我们现在有500多个人的聚会，然后呢，教会也分小组，我们现在有12个小组，然后有12位组长，然后全西班牙呢。现在本来有7个教会，自从我们去了以后带他们去布道，增加了5个教会，现在有12个教会在整个西班牙。然后以前没有一个全时间的同工，现在有4位弟兄现身出来全时间，有3位已经送到英国去受训，2年以后要回到西班牙来牧会。其中的有一位，他是开餐馆的老板，他为了现身已经把他的餐馆卖掉关掉，全时间现身走上传福音的道路。然后在马德里，我们2年当中有4次的浸礼，每一次有10多位，4次总共有55位受洗。然后在巴塞罗那那个城市有2次，一次30位，一次啊有20多位，总共有58位。萨拉贡萨有4位，马拉贝尔有16位，总共在2年半当中，整个西班牙的华人里面，绝志的不算，受洗的有133位。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记得我离开马德里最后的那一个。因为我知道要交接出去了，现在有西班牙，有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卫理公会，还有1400人的华人教会，他们正式的参与整个西班牙的福音工作，他们就进入西班牙。然后呢，我把他们交接出去之后，我离开西班牙。我在最后的一个主日，9月初的一个主日，我站上讲台，我跟下面的弟兄姐妹讲，我说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里。讲到这句话之后，台下的人就哭起来了。我在台上我也哭了，我也哭了。因为在这2年多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说是融在一起。现在硬生生的要把这个融合在一起的生命扒开来，我们的心是很难过，很难过。但是我鼓励他们，鼓励他们，我鼓励他们。我鼓励他们说，另外有羊要去领他们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我们不是建立一个安乐窝在这里享受。我说不但我要去，你们都要去，你们都要去。后来他们流着泪一个一个上台来，把我围着为我祷告。我们的分手却成为一种新的差遣。后来散会了之后，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他们都忘了回去开店，也忘了要回家啊。大家就是坐在那边站着走来走去，就是聊，就是谈，就是谈，好像都忘记了，似乎就是那种舍不得，那种放不下，就好像期望时间就在那一刻当中停住，永远不要过去啊，永远不要过去一样。我们彼此的祝福，彼此祷告，感谢主，让我们的分开不是一种分散，也不是教会的分裂，乃是神国度的一个扩张，是神的爱的一个延伸啊，是神的延伸。我就鼓励他们，虽然以后我们的面目没有办法再相见，但是我们要见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见面。你想到我，你去祷告， 你祷告，神就把你提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想到你们，我也祷告，我也在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一看，你一看，我们就在那里会面了。真感谢主，虽然我离开了马德里，马德里，你知道一个牧人离开了他的羊，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滋味？啊，羊离开了牧人也是，啊，但是我们常常在施恩的宝座面前彼此会面，啊，彼此会面。接下来神要安排我们去关岛，关岛南太平洋有群岛，啊，有群岛那里有许多的需要，啊，感谢主。这几年呢，从去撒种收割，啊，在河场上面，又去牧羊，现在要去打鱼了，啊，传道人好像是农渔业的专家哈，啊，农渔业专家什么都要做啊，什么都要做。在关岛那边有许多的需要啊，之前的缘故，可能我在下一堂继续讲。我要鼓励弟兄姐妹，爱需要预备，爱需要预备。现在教会读经非常好，在话语上的操练，让神的话语在你的身上成为你的装备。而且你读的时候不是为自己的灵修而已，你要有一个使命，我现在读，将来我要用，这些都是可以救人生命的，这些都是有权柄能力的，你一定要把它掌握住。第二个，教会现在有许多的小组，一个是话语的操练，一个是生命的操练。在小组中要充分的学习参与分享，去爱人，去带领人，这些都是走遍天下永不改变的真理。再来要鼓励我们，要做生活上的安排，开始为着将来走入宣教，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有调整，求主使用我们来参与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你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灵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圣洁，是何等的有能力，是神的慈爱。当我们愿意让神的灵膏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当我们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舍出去流露分享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透过我们要做成奇妙的事。求你恩待你的教会，你装备你的仆人同工们，让我们当中将来有人能够上第一线去成为福音的工人，若是没有办法去的，也能够在后勤成为一个支持，成为一个带导，成为一个补给的人，让我们可以联合起来，能够配搭起来，叫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释放出来，流露出来，要看到神透过我们发出医治的能力，起死回生的神迹，能够叫我们的贫穷成为神国度的福音。听我们的祷告，恩待我们，感谢他，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